不一仅脱离了原始的大自然性格的崇拜，而有了哲学的内涵。所以初期的奥义书出现于是在公元前700年间的事。奥义书这个字，它的梵文音译优婆尼沙托，它的意义就是两个人面对面而坐，或者是紧持，或者是持坐持奉着，徒弟持奉着师父，坐在师父旁边干什么？由师父传授给他学问。我们前面说过，印度的北野经出现是公元前第一世纪，那么公元前第七世纪当然没有书，没有书，并且婆罗门教自古的传统，秘密的教义是不允许让外人知道的，不能够书之于文字。一直到公元七八百年，中国的译经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发现很多经典没有，包括佛教的戒律在内都很难区别到。为什么？他说两句话这样说的：只听口授，不听再问，只许你一口传耳的来传授，不许你写在文字上。这个是印度古老的传统。所以奥义书的原意就是师徒对坐，由师父传授给弟子这些秘密的教义。奥义书并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时代成立的，而是历经了数百年，经过无数婆罗门学者他们众人思想的结晶。近代在欧洲已经印出了很多的奥义书，近代学者研究的流传下来的大概在200多种，而后世说常常传颂的通常说有108种，而以他的文字的题材来说，跟他语法的内容来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奥义书是出现在佛教兴起以前，大约在公元前第七、第六世纪间，全是散文的题材。因为所谓佛教的兴起，释迦牟尼出生灭度，释迦牟尼涅槃于公元486年，一般说他时寿80岁，那么他出生的年代里就是公元前465年了，他35岁正道嘛，公元前530年已经有了佛教。而奥义书的出现是公元前600多年，比佛陀出生要早个100把年，这是最早的奥义书。而中期的奥义书是由西元前400年到200年间的作品，这其中散文跟韵文都有。所谓韵文嘛，就像我们就像佛经里边的偈子一样的啊，5个字的、6个字的、7个字的诗句、一句，比方说《中论》里边的偈子啊，中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个所谓韵文就是类似这样的偈子。而后期的奥义书是公元中期奥义书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而后期的呢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主要是以散文题材。那么奥义书的兴起是开明的婆罗门学者对于这种即时主义的反动反抗，在传统体系下，他们对于吠陀经典的绝对权威、即时万能主义以及婆罗门的绝对尊贵，虽然大体上也承认，但是也常常有否定跟抗拒婆罗门的思想。婆罗门教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国，基本上说是国教， 是有着绝对权威的思想，包括我们拿现在来说吧，在过去戒严时代，甚至于在抗战期间，我是亲身经历的，听训的时候说到委员长，啪，全场一致，大家立正啊。那么一直到台湾还是如此，这个就是这一种权威思想大家已经习惯于接受了。可是到了复托出事以前这一段时间，大家逐渐的开始排斥，开始反抗，认为里边的理论的有些他们不能够接受。虽然大体上边还不敢过分的反抗，但是像有一本叫做《圣徒格耶奥》一书，它里边讽刺婆罗门的僧侣，那哪一句话，群犬的安生，像一群狗在叫一样的，他们讽刺婆罗门僧侣的诵经。那么由此可见，他们对于婆罗门僧侣的反感。为什么反感？我们接着马上就说。奥义书初期的婆罗门学者，他们向上继承了吠陀时代，也接受了吠陀时代末期的哲学思想，脱去了祭祀的外衣。奥义书里边是关于哲学思想比较多，不像是森林书跟梵书，完全是关于祭祀、仪式、程序等等这些东西。奥义书是世界学者公认的，大哲学家叔本华读到奥义书就说，我现在才发现能够足以使我再造新味的一本书。他认为奥义书的哲学价值非常高，所以奥义书他脱去了祭祀的外衣，深入的做哲学的探讨，同时也继承了梵书末期凡我不尔之说，加以充实而完成之。什么叫做凡我不尔呢？那就是说凡是宇宙的原理，而我是个人的原理，也就是我个人的精神的原理。因此我的本性跟凡的本性同一不二，那么也就是个人的我以外建立了宇宙的大我，就是凡。凡是宇宙的原理，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有情界或无知界全是凡的显现，通俗的说就是凡创造世界。像旧约里面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头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要什么，第三天创造三光明，要是说要空气要水，最后一天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来制作了人，很有意思。但是我读旧约创世纪章，它里边为什么说上帝第七天造人的时候，它里边用的是复数，不是单数，不是我，不是照着我的身体来创造人，而是照着我们的身体来创造人。那么这样好像是上帝不是一个一样的，或者是一组一样的啊，这个是外外的现法。那么也就是说凡它就是相当于上帝，那么凡是宇宙的原理，是普遍存在，有情界、生命界，就是物质界，都是凡的显现。个人的我是小我，是长迷的我。长迷就是说我们的精神攀援外境，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攀援外境，像是苍蝇看到迷一样的。那么佛经上面也有这样说嘛，刀头舔迷，你为了一时的娱乐在刀尖上面去舔迷，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了。那么凡是宇宙的原理，也就是宇宙的本源，所以宇宙的一切全是凡的显现。物质界的地水火风空称为五大，有情界的天人生物，也就是胎卵石化所生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除了人以外 包括这牛马啦、象啦，这些都是范硕创造的。不过这期间仍然是以人为本位，范本来是原理是概念，但是后来神格化演变成梵天，演变成大梵天王。再有印度的轮回思想，佛教里边我们说六道轮回，真正来说轮回思想是出自于奥义书，并且最早的轮回思想是出自于印度当地的土人，是土人之间的一种宗教传说、宗教信仰。而后来佛陀时代吸收了这个名称，吸收了轮回的这个名称，而给它内容加以改造。因为你创立一个新宗教，如果一切完全用新名词，社会上人不能够接受，社会上人不懂，所以他从俗的依照着当时的习俗接受了当时的一些名词，但是有些内容并不跟原来一样。比如说佛陀刚证道以后去度化众生，那个时候也有人皈依他，皈依他的时候要说三皈依，这是我们后来的习俗。而当时佛陀对人家说什么呢？说三论，讨论的论，论点的论。说哪三论呢？说结论，说四论，说升天论。说结论，因为当时印度社会的风气非常的腐化，非常的坏，邪说奉行嘛，大家都认为啊，生逢末世嘛，过一天算一天了。印度风气非常腐坏，佛陀对他们说结论，大家要自我约束，要守着，应该遵守一些戒律。大致来说，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大致是这个五戒了。而事实上，当时各宗派各有他的戒。婆罗门教有它的五戒，耆那教也有五戒，不过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佛陀对皈依的人说结论，说四论，你们要布施，因为当时也有很多大富翁，当时工业发达，工业发达或者是农业的粮食都要顺着恒河来交流嘛，来运嘛，运输也发达，工业发达，农业发达，出现了很多所谓大富长者。我们读《阿弥陀经》里边不是说须达多就是几孤独长者，类似他那一种长者很多，做生意赚了大杯的钱，但是有钱没有地位，因为他们是平民中心，当时的社会习俗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印度土人间的这一种思想，轮回思想，后来也为佛教所吸收了。所以佛陀当时对于皈依弟子说结论，你们要守生活的规律；说四论，你们要拿出钱来的救济穷人，要布施，因为有钱的人富可敌国，穷人贫无立锥。一直到现在，印度的土王土地不计其数，家里面的这个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而印度的穷人，我们从电视画面上面可以看得到，有时候也有印度的电影偶尔都可以看得到，几乎是跟非洲差不多。自古以来印度是贫富不均，所以佛陀提倡布施四论，拿出你多余的钱去救济穷人，四论布施。最后说什么升天论，佛教不主张升天，佛教主张是脱离六道轮回，升天不是究竟。但是当时如果佛陀说要说是脱离六道轮回，大家听不懂，只好通俗的说，你们能够自己过着规律的生活，能够拿出钱来救济穷人，将来你们就可以升入天道，就可以再回到大梵天。 复不与始争，就是说从依照当时的戏序说出让人家能够接受的，你要说出让人家不懂的不接受的，不是等于白说吗？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而当时老艺术上面这样说，人是从语而有，从语而生意象，由意象而有业，由业而有过，有情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那么以业分作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是现象化的积蓄，就是轮回；一个方向是回到本体，就是回归到凡，就是解脱。老艺术也有他的理论了，要不然的话不会被世界各地学者那么承认。你比如说他这个说，人是从欲而有，甚至于我们后来的佛教理论，我们有，因为我们有无明，因为我们有烦恼，而贪是什么呢？贪就是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是永远没有穷尽的。所以老艺术上说，人是从欲而有，因为有这个欲望而生出了意象，因为有了意象就怎么样，就造作了业，因为有业就要受果。而有情的人类的生命，一个是现象化积蓄的转生，那么一个是回归到本体，回归到凡界。现象界的轮回有三条途径，一个人如果恭敬如意的从事即事，死后便能有天道，而生于太阳的世界，复回归到凡，怀在永恒的幸福。反之，如果不能恭敬如意的行即事，死后经由诸道生于约的世界，转生为人，而行恶者再生于第三道，就是所谓守道或者地狱道。那么这种业与轮回的理论，后来佛教从俗的加以用舍，并改变了它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再讲两三页，讲到第二章百家争鸣，思想混乱的时代。我们知道佛陀出生于公元前565年，比孔子早几年，而正当我们中国战国时代互相兼并。中国历史的演化，在尧的时代，所谓唐尧虞舜，在尧的时代大会天下诸侯啊，那些小部落的酋长就上万，那么演变到周武王伐纣、伐殷纣王的时候，大会诸侯与盟进，到了多少？到了800多个，那也就是表示有800多个国家。可是，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互相并吞，就到了战国时代，就说为五霸七雄了什么了，到最后就演变成了7个大国。而最后被秦统一，秦兵6国统一天下。而在春秋战国这一段时代，在中国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个人发表个人的理论。而那个时候印度也是如此，本来是婆罗门教是国教，是最权威的，可是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啊，解放了，就等于现在戒严了一样的开放了，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人人可以发表意见，当然是很自由了。事实上，也就是相对的来说，就是一个混乱时代，百家争鸣就成了思想混乱时代了。我们先说婆罗门的堕落。我们刚才一再强调，印度的婆罗门僧侣 他们是负责祭祀教育文化，地位崇高。古代的婆罗门，他们对于印度的文化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我们比如说吧，那现在拿基督教来说，早年间有外国的修女神父神职人员到中国来，到了山区去为贫民服务啦，去做医疗工作啦，啊，我们虽然说他是外教，但是他们这一种博爱的精神，为落后地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尊敬。而古代的婆罗门也是如此，他们是人民的导师，在日常生活上给人民以呵护跟指导。在佛教原始经典杂阿含里边有一部婆罗门经，那么在巴利文经典里边经籍里边曾经给古代的婆罗门跟佛陀时代的婆罗门加以比较，并且赞扬古代婆罗门的德行。经文里边的大意是这样说的：古代的婆罗门都是善行的人，他们个个都相当资质，他们平起一切易落，防疫快落，全力尽他们的义务。古代的婆罗门，他们没有羊群，没有金子，没有财产跟谷粮，他们的财富跟粮食呢，就是持诵的经文。他们坚守着他们成为婆罗门的戒律。曾经有坚守独身48年的古代的婆罗门，为的什么？为的是追求他的信仰，实践他的信仰。很有德行的古代婆罗门里边也有很多值得人尊敬。古代婆罗门不与其他的众星结婚，他们也不去卖妻子，买卖的卖，到了后代就可以卖妻子了。他们与妻子共享爱与和谐的婚姻生活。古代婆罗门严守道德规律，他们贞洁诚实，柔顺忏悔与努力，这些都是为人所称颂的。古代婆罗门举止优雅，身体宏伟，名声卓著，行为正当。他们不但热衷于行善，而且阻止邪恶，因此他们使人民怀带无比的快乐与幸福。很值得尊敬的婆罗门，我们中国佛教里边古代也有这一种高僧大德了，现代也有了。早期在上海有好多位法师，尤其是最显著的有一位范成法师，模范的范，成功的成。民国20年左右，有一位大居士朱自翘在陕西发现了有所谓中国金代宋以后金代的大藏经，那是很珍贵的版本。朱自翘先生就到上海以后一宣扬，大家就组织了一个印经会了，又让范成法师去检查齐全不齐全。范成法师到山西一检查，里边缺了多少本，他就在山西到处的古庙里边去查访，最后在赵城县的一个庙里边查访到了类似同一个版本的，两边拼凑起来成了一种完整的藏经，后来在上海印出来就是《毗沙藏》，最珍贵的版本。那么这个是其次，而主要的上海发生战争，发生灾难，他全是啊不顾自己的到处去赈灾救人。类似他这种行为，各地高僧这种情况很多了，舍己为人。那么每一个宗教里边 都有这一类伟大的值得崇拜的人，婆罗门教里边也有。可是到了后来，四姓阶级确定以后，婆罗门成为泰拳阶级以后，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婆罗门逐渐堕落了。为什么？权力使人腐化，千古同出一辙。婆罗门他们追求财富，追求享受，过着放逸宴安的生活，并且又道貌岸然的劝人家为善，让人家即使不死。而他们又使即使的仪式繁琐万端，这样以来清查解释经典的时候，他就向人民去来索公务。那个时候不是要美金，也不是要什么台币，那时候要什么？好了，你这件事情嘛不算大了，你就带着石头羊来好了，我替你做一场祭祀。哦，你这个事情很大呀，你带二十头牛来，拿二十头牛来，我来给你给你做一场祭祀。那么他们向人民来说公务，牛马羊也羊，甚至于女人，要让民众给他送女人来，这样不但是杀敌的忠心难于忍受他们的束缚，也是一般民众感到失望。在南传佛教的经籍里边，接续着上一段称颂他们的经文以后，有下列的记述。怎么说呢？随着时代的消逝，这些婆罗门逐渐误入歧途，他们只看到快乐，国王一般的豪车生活，跟打扮美丽如斯的美女，他们车棚上画满了图画，边沿上另外加上彩石材，并且用上等的马拉车，他们的大厦建筑在风景优美的地区，建筑在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并且设有层层重用的门阙和花园。世俗的财富、无数的儒羊、真美的事物和美女，这些全是婆罗门所想要的。于是他们便杜撰经文，假造经文。那么然后到国王跟前说了，说献给我们财产你们有的是，献给我们金银你们都是很富有的，这样你们才会拥有更多的财富。而这些国王居然听了婆罗门的话，不但举行了马的献祭礼，还举行了人的献祭礼，不但展开铺张的欢宴，还允许肉体的欢愉。等到汇集所有的财富跟宝藏以后，他们因达到目的而窃喜，并且将那些珍宝储藏起来。由于利欲熏心的缘故，对于爱欲的渴望在他们心中燃烧得更加炽烈。当戒律不再有效，敌意在奴隶跟群众间生气了，武士和贵族分裂而互斗，妻子们也轻视他们的丈夫。这些武士、贵族和婆罗门还有其他众星，还有受众星制度庇荫的人，对于他们的协同地位不再顾虑许多，而任由他们自己沉迷于淫逸或欢乐之中。这就是堕落以后的婆罗门。这就是公元前五六百年之间，释迦牟尼出世前后已经堕落的婆罗门。由于婆罗门的堕落加上社会环境的改变，在佛陀出世的前后，印度出现了许多的自由思想家。自由思想家在那个时候称为什么？称为沙门。我们如果现在打开木开版的经典里边，都是说 某某这个，比如说是论殿吧，某某论师早，某某菩萨早，实心菩萨早，马明菩萨早，下边的是某某沙门一，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修行的意思了。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沙门集团，当时的沙门集团包括着后代所称的六师外道，我们后边会讲。六师各有他大批的弟子跟信徒的六个集团，还有所谓六十二见，有六十二种不同理论见解，有363论师，有300多位的思想辩论家，这个都是在当时有名的，没有名的更多。总而言之，在佛陀出世以前的一段时间，以及佛陀出世到涅槃为止，这个整个来说，印度社会是一个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并且这些歪道他们因为反抗传统的婆罗门的给他们精神上的约束，他们故意的，甚至于说以着这种反抗的心理来散布邪说。有什么因果了？没有因果。你在恒河南岸再生不死，散尽了像山一样的金银财宝，没有什么山宝。你在恒河北岸杀人堆积如山，也没有恶报。这个就是说被压抑太久以后的一种反抗，散布种种邪说，还有一种顺势歪道。什么叫做涅槃？涅槃这个名称不是佛教独有的，也是古代传下来的，就是解脱了。什么叫做涅槃？人间的娱乐，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娱乐，就是涅槃。所以说传到后世，印度教里边有性力派，有男女双修法。那么印度衰微以后的佛教的教跟印度教结合在一起，而成了所谓做派密教。做派密教里边也是讲男女双修的，这个都是任何事情我们逐渐他去找，都有他的来龙去脉，都有他前后的传承。所以佛陀时代印度是不但是思想混乱，社会上面也是一个没有秩序非常乱的一个时代。因此佛陀出世，证悟缘起，以他缘起的真理之光给了大地众生，重新给大地众生的目标跟希望。因为照当时一切歪道的理论的，或者说是一切是神意，你不必努力，努力也没有用，命里注定的，神的安排。或者说断灭论，你努力有什么用？你试过以后骨头一烧成了灰白色，没有来世，断灭论。否定个人的意志，那么就说是人嘛，穷的永远穷，富有的有权势的永远富有，永远有权势。所以说在当时为什么说是这个经典里面又这样说了，说是我们对于身体的爱，有现在对于现有身体的爱，对于后有身体的爱，还有对于无有爱是干什么？我自杀，我死掉以后没有了我了，我就得到解脱了。所以无有也会生出一种强烈的追求。为什么？因为当时活得太痛苦，这个都跟他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而佛陀的缘起，世间万法一切是因素条件的集合，你个人是有业力，可是你个人的意志，你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你的环境。所以说缘起是世间的真理，世间万法是因缘和合而起，自然就不是上帝所造嘛，自然就破斥了婆罗门的所谓神造之说。因此我们称佛陀是 千仞寺是众生府，他证悟得的真理是宇宙之间法而如此，本来就是如此的真理，不是他创造，不是他指定，而是他证悟。我们如果现在能够多读点科学书，对于佛经，尤其是对于阿含经原始佛教的经典，能够帮助我们对于原始佛教经典的理解。里边很多说到世界升起的过程，宇宙人生的内容，我们以现在的科学知识再来看阿含经，能够得到更多的体会。时间差不多了，诸位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好像刚才林总干事告诉我，我们有下个礼拜七要停课两次，因为马上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大扫除，那么再下个礼拜呢，正好是过年期间，可能我们就是由2月17号再接到上这个课，我先向诸位报告一声。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好吧？